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请在场的嘉宾跟我们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iden。
好，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很有趣，在美国如果你到了18岁就会有选举权，而这两天应该陆续已经收到选票了，我自己就已经收到了。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几位少年主持人，你们有没有到年龄呢？那有没有参加过投票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2022年中期选举的话题。那现在还不用回答，过会儿我们仔细问。在拜登入驻白宫两年后，美国选民即将在今年的11月6日重访投票站投票，这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每四年一次，被看作是现任总统的期中考试。中期选举将改选为众议院全部350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三分之一的席位。今年的改选参议院的有34个席位。此外还有39个州和其地区州长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选举也将展开。这场选举将对拜登总统的连任和后面两年的施政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就快速的说一下，你们有没有到投票的年龄？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投过票呢？
我现在是13岁，再过一个月我14岁，所以我还没有到投票的年龄，我也不知道具体就是投票的程序是什么。
我15岁，我也从来没有投过票。
我现在也是15岁，我还没到投票的年龄。
好，看来这里到18岁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是对这个方面不太了解。今年我上了一节AP US Government 这门课以后，我才对投票稍微有一些了解，在那之前我都不敢投，因为我怕就是我不能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就乱投，非常不负责任。这一次我有可能会投，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吧，看情况。那我们后来再探讨这个话题。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你们自己投票是还没有到年龄没有办法投，那你们的家庭对选举这件事情重视吗？你觉得在你的家庭里面，虽然你自己还不能投，但是政治是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还是你的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你对这方面怎么体会？
在我的家里面的话，我的爸爸是美国公民，所以他是有投票权的，但是呢他估计也不会什么中期投票这种。在每四年的就是总统大选举的话，他有时候是会投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的家长也不会就是真的有多少什么投票啊，什么选举州长选举市长这些事情他们也不参与。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政治是一个相当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因为虽然说政治很多是像定法律这种，并且我们和罪犯搭不上关系，所以和法律可能关系看起来也不是很近，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除了在制定法律这方面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理念的方面，实际上对和政治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像美国有两个主要的党派吧，这两个不同的党派就是支持不同的理念，然后所以如果有一个党派占了上风，那么他所支持的这些理念一般来说也会在生活当中比较明显的可以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虽然在法律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生活中的这种价值观还是和政治相当有关系的。
我个人觉得我是像我这个年龄看新闻比较少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政治和我的关系没有对其他人的关系大，因为我大部分事情都不是很了解。有的时候我爸妈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会互相讨论，然后我也会听到，但是我自己的话我一般不会去有空就看新闻。我总归是有更好的事情去做，要么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要么就是学习。总之新闻 可以说不算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就不看新闻。那大部分政治都是从新闻里看来的，我不是从新闻里看，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就是其他的可以了解政治的方式，除了你这去上课或者之类的。所以总体来说，政治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遥远了。
我觉得比起就是中国或者是怎么样，在美国投票是一个非常经常的事情，而且像这样的中期选举，就只是一个中期选举，他你都得投很多轮，就是不管有国家级的，有比如说参议院、众议院，还有州政府，还有最近等于说是省的 district 也有投票，就是有非常多轮的投票。如果每一轮你都要仔细去看每一个就是候选人的每一个记录啊什么的，这种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投票感觉也是一个比较经常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肯定是不想花这个时间去做的。如果我对很多人其实像我一样，就是如果对当前的情况还比较满意，就是没有什么人犯什么大错的话，那么大部分你都会选当前已经在任的那一个候选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州和就是 district 政府、区政府都有非常多的连任，什么连任15次啊什么的，就是每2年就没连任，然后连任了好几十年，一直都是同一个人在那里做。虽然每2年就得去投一次票，但是每2年都是同一个人赢，持续十几次，嘿，感觉起来很有趣。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要选，所以没有空去调查每一个。那对我来说，中期选举比4年的选举，就是总统的选举，要不重要很多，因为我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我只是比较关心总统，其他的嘛也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政治在美国离自己近很多，但是总的来说事情都是跟比如说党派啊或者是怎么样做挂钩，并不会说这一个什么什么众议院里面的几百个席位中有我们州的那个人选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参议院、众议院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最终选完的结果是什么。而更容易被注意到的是总统，所以我只是感觉哦，这个总统是我今年选共和党，明年选民主党，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投过票，但是感觉只是投一个党派而已，跟这个具体的这个候选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家庭里面呢，因为我妈妈是个绿卡公民，然后我还没有18岁，所以只有我爸爸可以投票，然后我和我妈妈关注美国政治都关注的比较少，不过我一直看见我爸爸在看 YouTube 视频啊或者新闻啊关于美国政治一些事情的。所以虽然我不关注，不过我的爸爸一直关注，所以我也就知道一点关于美国政治这些东西，不过知道的没有特别多。所以
我们的家庭基本上都不是很重视投票。每4年我们可能会看一看新闻，然后讨论讨论，可是最后他们都不会去真的投票。可能就我们就更喜欢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一两个投票这一两个票不会干什么东西。
所以听起来大家对投票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也只不过是在总统选举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一阵热潮过了也就过了，然后特别是中期选举不会看得很重，也不觉得政治是离身就是自己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也许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是很在乎投票，只在乎自己生活里跟自己更有关的事情。那投票我觉得确实是跟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们不管投谁的影响都几乎为零。那如果一大批人都共同做跟我们一样的选择，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力量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我们无法提供比这一小部分更多的力量，我们就干脆不提供这个力量了，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就是不选，或者是很多移民明明比如说像我爸爸他可以选，但我知道我爸爸是每年都选，每一次投票都选，他这次中期选举肯定也会投票，但是他投了也就投了，也不跟我们讨论他投的人是谁，他也不说这个，感觉不管他投谁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他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去投而已。那 华人很多没有投票权，是因为不少华人拿绿卡保持移民身份，却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不是公民就没有投票权。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呢？你觉得华人有什么样的顾虑才会选择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父辈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第一代移民，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grandmother 这些，他们还很有可能会在中国，所以我们父辈有可能会觉得，如果他们彻底移民到美国了，他们如果回去想看亲人看朋友会很不方便。比如说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把就是很多基本上所有的外国人的这些护照啊，就是暂时的护照全部就是收掉了，就等于你如果不是个中国公民，你不可以回中国，然后除非是紧急情况，然后很多时候一旦发生了这个紧急情况，你再来办这些手续来拿这个紧急的护照，那个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就是怕会发生什么事情，老人还在另外一个国家不放心，所以他们就还是拿着美国绿卡，还是个中国公民。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成为了美国公民的话，那就不能是中国公民了。那么很多中国人可能还是对中国的感情比较深，或者是以后还想要回国，但是如果你不是中国公民的话，很多事情就特别麻烦，所以可能很多中国人就掂量一下，然后还是觉得如果二选一的话，那么选择中国国籍比选择美国国籍要更加好。这样子的话，虽然他们放弃了可以在美国投票的这个权利，但是可以在中国争取到很多权利和可以在中国做很多事情更加方便。
我觉得之前两位嘉宾分析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自己的家长也依然保持着绿卡，我觉得我也非常支持这个行为，因为中国和美国，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很多都可以拿双重国籍，那么这样相当于两方都是公民，但是中国不允许这样，所以如果成为了美国国籍，那么就算我们自己是从中国土生土长，就只不过是移民到美国，哪怕我们只要一拿到美国国籍，我们立刻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在法律上面我们就跟一个完全美国的人来中国基本上一样，所以就会需要经过很多手续啊，特别像现在贸易战、疫情等等原因，就会可能在近几年内就会很难，没有办法回中国，所以我觉得保持这么这个状态还是很好的，因为在美国的似乎移民政策稍微比中国松一点，所以以中国身份，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移民到美国，比美国公民到中国要更加容易一点。而我自己的家长，我妈妈拿了绿卡，我爸爸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一边都有一个，所以如果到美国的话，那就可以说是美国公民的家庭，而如果是到中国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家庭，所以感觉就可能稍微在法律上面赚一点，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希望不需要改变，不会有什么大的政策改变。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出现不少同一个家庭，年轻一代的父母政治立场不同，年轻一代和父母政治立场不同的现象，比如孩子投民主党，而父母保守投共和党，导致两代人矛盾很大，甚至可能是三代人之间有这样的矛盾，吵翻不往来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你和父母的政治理念有不同吗？如果有不同，会矛盾吗？那你和学校里的同学或者是老师有没有因为政治问题和父母出现矛盾呢？有这样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理念，我可能还没有了解足够多来导致我有一个我认为对的政治理念吧。我虽然说有一些我想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网上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喂给你的，别人想要你这么想才给你看的。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地方他的就是所有人想的都一样，因为他这些地方的媒体就散播这些知识，让所有的人都这样想。那么我知道我肯定是被 就是等于说喂过这些知识的，我知道的东西估计大部分都是新闻播报员就是想要我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也不知道足够让我真正确认我知道的是对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想吧，但是我基本上敢肯定也是有的。我父母的政治理念倒是有一些不同，我爸爸他主要支持就是拜登，然后我妈妈的话他就稍微中立一点，他没有支持谁，他觉得每一方都有对的吧，他也没有就是完全说比如说特朗普就是错的，那么拜登就是对的。
嗯，我和我爸爸妈妈没有特别的讨论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过争议或者什么。我们学校里面政治也讨论的不多，所以老师和学生说讨论政治的机会也很少，所以我也在学校里面没有跟同学有过争议，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同学跟老师或者同学跟同学之间有过这种关于政治的矛盾，所以就这样。
我和我的家长没有过就是跟政治related 的吵架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就可能我会因为我不是很知道这些我不会看新闻，所以我不是很知道这些政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就会所以我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就会相信，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矛盾然后在学校呢差不多大家全部都是民主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很偏左的，所以因为我也是差不多民主党吧，所以在学校没有什么矛盾。
嗯，我很同意之前几位嘉宾说的。我也想说，因为我们都在西雅图这个区域，我们总的来说是民主党非常占优势。在外面公开说自己是什么党派的人，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我只知道我的学校里的发生的情况。我感觉学校里应该，特别是我们亚洲人这么多，应该有很多支持共和党的人，但是可能都不太敢说，或者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某种方式就是这一类的人都比较不愿意说自己是支持什么党或之类的，我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同学开玩笑的，就是批评什么人说，哦，你看这个人说他说他是共和党的什么什么，那么也有人说，哦，这个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投共和党的老师就是这个人什么什么，我有听过这样的传闻，就感觉好像民主党很多支持共和党就感觉像就是被孤立了一样。那当然我们说了也就忘了，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他们当时说的是哪一个老师支持共和党，但是就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感觉挺有趣的。而我家里我父母总的来说不是很喜欢任何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人，因为这个是多数就是大党派我们感觉如果大党派的两个就是投票的目标两个候选人我们一个都不支持，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票就会等于说扔到垃圾桶里，因为不可能除了民主党或共和党以外的第三个党派赢得竞选的。所以特别是我爸爸比如说他会投一个第三个党派的他真正支持的一个候选人，但是这个候选人最后得到了比如说5%的票或怎么样，他当他投这个票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这个票不可能有任何作用，但是他只不过还是投吧，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尽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他总的来说更偏民主党，但是也支持少数共和党的政策，但是他似乎不是很喜欢拜登。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自己跟我的妈妈比较同意，就是有的政策是好的，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候选人支持所有我们支持的政策，所以也许拜登的50%的政策是我们喜欢的，而特朗普的20%的政策是我们喜欢的，那么我们就投拜登，就是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支持了另外50%我们不喜欢的那一部分政策，我们也去投了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要得更多 我们喜欢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候选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投民主党，或者是有的时候投共和党。那现在我们说了一段时间，我们接下来需要加一段广告，广告以后继续回来。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地带
开播十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那今年11月6号，美国将会再次迎来中期选举，每4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如果加上总统选举的话，那么就是每2年一次。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这些大部分嘉宾还没有到18岁的投票年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家里就没有跟政治的接触。我们来谈一谈我们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和对投票的一些 expectation 的一些指望。那么我现在想问你，你觉得中期选举是地方选举更重要，还是联邦两会议员的选举更重要？为什么呢？那这里我要说一下，联邦两会就是参议院众议院这个比较就是 national 级别的影响全国的这么一个选举，然后地方选举呢指的是比如说 district 啊，或者说是有些 state department 一些跟生活也许就是比如说定州政府州法律的那些部门的选举，跟全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对我们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他们的官员的这个职位理论上来说是更小的。那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选举的类型哪一个更重要呢？为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响的话，可能还是州自己的领导更加重要。但是总体来说，因为像这种议员投票的话，我们把我们州选几个议员上去，但是在几百个人相比来说，我们州只不过是几个人，所以我们州选上去的议员到他们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实际上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每一个州都能够投上去一些议员造成一些影响的话，那么总体来说加起来这几百个人影响就要比就是州自己的什么州长什么领导要更加大多了。因为这些议员是国家层面上面的领导人，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国家的法案通过的话，那就要这些议员来批准。但是像州上面的议员呢，他们只能批准自己州里面的法案，他们不能说我全国什么宪法什么东西我要来改，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是在自己的州，我们选上去的议员只不过是几百个人当中的几个，但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选的就是我们州的领导人，所以对于我们自己可能是州的选举更加重要，但是对于全国的话应该是议员选举更加重要。
我觉得呢，如果是离我们就是更近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那个state senator 这些人。不过我觉得所有人更关注的肯定是比较就是大的在那个国家等级上面的，肯定是这些总统那个选啊，或者是像这比较大的这种，不是只是每一个自己的州会关注的那些这些人。
我同意，我觉得这些 state senators 或者这些离我们更近的人更重要。可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都不知道这些我们的 state senator 他们的views 是什么，我没有一次看到过像网站或者信息关于他们是有什么 views。可是像要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有个特别大的 campaign， 然后全部在新闻上我就可以读，然后我就知道每个 candidate 他们的 views 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离我们更近的那些人像 state senator 更重要。可是我们会receive 更多的信息关于像那些更大的 presidential election。
我可以对这方面我基本同意大家说的。如果问哪一种选举更重要的话，那么我就是基本上我就从哪一个选举选出来的领导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的权力就是势力更有影响有作用吧。那照美国宪法来说的话，肯定是联邦是大于州的，就是如果就是在法律各方面都允许的情况下，州制定这个法律而联邦制定相反的法律，那么州就必须要听联邦的，因为联邦是就是至上的。但是这不代表联邦可以制定任何他想制定的法律，在宪法里面有说哪一些法律联邦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州就可以在这些方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就是无视联邦的做的一些选择。因为联邦如果定出来一些违反就是跟州冲突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个就违反了宪法，联邦就不能这样做。那也有具体情况，比如说联邦说如果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法律定成这样，那我就给你这些钱，你们就可以去造公路。那么如果州要这个钱的话，那么他就可以选择自己就是跟联邦做这个交易，并且听联邦的话，制定联邦想要制定的法律。那这个就不细说了。但是我感觉对自己生活影响更多方面的肯定是州的影响更大，而且州方面的领导人可能更少。比如说如果我们选出我们 district 的一个 representative 到众议院里面，到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里面去，他只是几百个席位中的一个，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而且我们选的就更没有作用了，因为像我们这样，比如说我们 Bellevue Seattle 这一个区域，我们却好像 Bellevue 和 Seattle 有不同的 representative， 但是对我们这个总共区域不可能一个共和党的人赢，肯定是民主党赢，而且每次都是民主党赢。所以如果我们投共和党的话就没有意思，所以这一个区域的共和党人反而不投了，然后就民主党人就投一个人，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所以我们投的票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给这种像我们这里这么深蓝这么偏左的一个州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区域靠近西雅图人口很密集的这个区域，我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选出一种就是怎么样也没法选第二名的那个竞选人，因为第二名比第一名相差的太大了，票数太大了，所以我们的票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对我们这个区域来说，我觉得肯定是投州更有一些投，就是州方面的这些领导人更加有一点作用。因为对联邦来说，他们肯定指望我们这里从华盛顿州投来的是一个支持民主党的，所以我们做什么 research 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票不会有任何作用。而另外一个之前 Brian 提到的，我想就再发展一下。之前我就是非常同意你说的，因为你说不像总统或者说是有一些大的那种联邦的竞选的时候，特就是主要是总统，他们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做非常多的 campaign 的，花很多很多百万千万的钱，在全美国各种地方召集很多就是 media， 然后在好多个月内持续的在新闻上面 bombard， 就是大范围散播他们的理念和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要什么，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最多的投票。而州不仅没有做这个的钱，也没有做这个的必要，因为他们的这个属地就只有一小块，他们不会全国的人来投华盛顿州的一个候选人。所以州而且州有很多个候选人，因为区域很小， 总统要管全国，所以只有那么几个总统候选人，但是有很多很多州或者是就是 district 的候选人，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 district 的候选人要什么。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 district 的候选人，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是谁，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肯定应该去比如说 Wikipedia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搜这一个人的做的主要功绩和理念啊，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搜到的。而且我之前也说，由于这个州的人总的来说都非常接近，比如说，一个州或者是比一个州还要小的一个 district 一个区内，大部分人都是想的一样的，因为只有像这样的想法的人才会住在这个区域。比如说西雅图的人全都是支持左派的，只有左派的人才会在西雅图，而西雅图学校和家庭里教育出来的下一代也是左派的。所以在西雅图也许很多好几十年内所有的人都投左派，所以会导致一个候选人连任好几十任非常多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做很多非常复杂的 research，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会连任，因为他已经可以说出来他之前几十任中做出来的很多功绩。他会说哦，我在五任前做了这个事情，我十任前做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有一个新的候选人来跟他竞争的话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说哦，我以前是个律师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任何说服力，所以人家基本上就只会选那个已经做了好几十任那个老的，当前已经在任的那个候选人。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选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人肯定会当上。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你觉得在选举中，因为年龄、男女、教育程度不同，会有偏向哪一个党派的规律吗？比如说女性更愿意投民主党，男性偏共和党，这是为什么呢？你父母两人的政治观点一致吗？会因此争吵吗？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爸爸他比较支持，就按照现在总统来说吧，他比较支持拜登。然后我妈妈呢，她就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要看清楚，你就是她很怀疑我爸他对拜登的看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她怀疑我爸他有可能被这个就是被网络上的错误信息给迷惑了。然后我妈她觉得你什么事情都要怀疑一下，你也要想一想特朗普的好，就等于说是我妈是这样一种看法。而我爸爸呢就是觉得他是对的，他可以肯定，就也就差不多肯定拜登肯定是要比特朗普好的。那么可以想到他们是会吵过的，我也是通过他们的吵架才知道他们有这种看法的。然而他们现在最近不吵了，因为他们发现互相谁也无法辩驳对方，他们发现只要论到这个话题就会开始吵架，所以他们等于说就避免这个话题，这样的话反正争论也没有用处，所以避免话题就可以完美避免所有的不愉快。
主持人说女性更愿意投民主党，男性偏共和党，这是因为就是民主党更加花更多的精力来注重像性别平等这一类型的事情，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女性愿意投民主党。然后这个也可以联系到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很自然的，哪一个党支持什么理念，那么受到这个党的理念帮助的人就自然会更加愿意投这个党。然后至于刚才提到的教育程度的话，我曾经看到一些研究，就是一般来说民主党的人平均教育程度更加高，共和党的人教育程度更加低。这个另外一个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般来说在城市里面的人更多是偏民主党的，在农村或者郊外的人更多是偏共和党的，可能是因为在城市里面的人一般来说就更加有可能去上大学或者有硕士博士的学位，所以说也如果在城市里面的人更加愿意投民主党的话，那么也就更加有可能就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会投民主党更加多，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那么我的父母两人的政治观点有一点不同吧，他们会因此争吵，但是我总是觉得家长因为一个某个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个什么新的政策通过或者不通过，然后就会开始讨论，然后越讨论就越激动，然后就开始吵了起来。我觉得相当奇怪，为什么会 这些大人会为了一些和生活基本上毫不相关的事情来吵呢？然后明明像这些一些随机的新闻上的事情可以和生活不相关，你却要把它变得和生活这么有关，并且还要为此争吵，我不是很理解。但是换一种思考方式的话，就是像政治或者理念这种东西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可以贯穿你所有的行为，所以为了这种这么基础的理念来争吵也是可以理解的。
觉得之前两位嘉宾我觉得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我非常同意。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美国家庭里面小孩就是不太谈政治，或者是在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规则，饭桌上不能谈政治或者说之类的，或者也许床上不能谈政治之类的，因为非常多的家庭好像自己内部都有政治的不同意。而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就是父母和孩子有非常大的政治的自己的理念，而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想法的话，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分开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都是我有听说过的，所以感觉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又非常能理解，因为这种事情不是只是政治而已，如果你说不谈政治，不代表这个方面就没有任何对生活其他的影响了，是这个应该是跟生活有非常多的关联的，所以没有办法因为不谈政治就完全回避一个人的政治理念，这个是有的时候非常麻烦。那谈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过一部2020年的纪录片叫 2000 More？ 这是一部记录总统大选作弊的纪录片，你相信总统选举有作弊吗？那你觉得现在的选举公正不公正？你有没有做过选举活动里的 volunteer 阻止作弊呢？你对作弊这个被很多总统都说对方犯下的这么一个罪或者说是错误有什么样的看法？
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 2000 More， 然后我也没有做过 volunteer， 我觉得总统选举的话还是算蛮公平公正的，因为如果你要在总统选举里面作弊啊，或者添加点什么像 blackmail 或者这种东西的话，是可能性很少而且特别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从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学这种知识和我网上自己看过关于总统选举的这些东西，要作弊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这些选举都会比较公正的。
我觉得总统选举它的里面的 cheating 是可能会有的，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多时候两个 candidate 他们中间会有，不是他们的 difference 会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票所以如果可能是会有一边作弊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大一个区别让他赢。那如果这两个 candidate 他们的票数是特别接近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去查一下有没有作弊，可能是要去再数一遍票，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来避免这个作弊。所以我就是觉得作弊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magnitude 不够大。
我同意这是两位嘉宾所说的。感觉每一年的总统选举里面都会在结果出来之前一小段时间，或者甚至结果出来之后，总统都会说，就是不管是赢的那一个还是输的那一个，总会输的那一个说的更多，但是他们总会说他们会 accuse 另外一个总统的党派来帮助他那个总统竞选，不管是数票数错还是某种计票计错，甚至有新闻里面说很多票都被扔在河里面，这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总统选举都会出现。那 这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很严重，对不对？如果很多好几千张票，比如说什么今年好像我不知道几张，感觉就是比如说6000张票都被倒在河里面，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一方面说你这个就是故意的，然后另一方面说这只是比如说车祸或者是某种机器错误。好像2020年这一次总统竞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密歇根，就 Michigan 的一个人口很少的一个Michigan 北部的一个就是基本上荒无人烟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计票的一个机器，什么软件是旧的，所以某种方式没有计进去之类的。我看的不是这一个纪录片，但是我看过其他的纪录片，有说过这个情况。然后就是 Trump 就 accuse 这个Michigan 这个州怎么样帮助 Biden 赢。那有的时候如果真的一个总统就是 landslide victory， 就是完全击垮另外一个总统，选票非常多的话，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就说几句人家也不听他，因为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像2020年这一次在Trump 和 Biden 的竞选中非常就是选票非常接近，而且在就算总共的选票没有那么接近，比如说几千张票没有办法影响全国的竞选，但是全国的竞选有可能会被一两个州影响，而在一个州里面选票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州而已，所以几千张票也许就可以让一个州从比如说共和党变成民主党，或者是民主党变成共和党，然后如果一个州变影响就是转变的话，那么在全国一共就只有50个州，所以当一个州改变的时候，很有可能比如说48%或49%的票给一个总统，然后就变成超过50%了。所以感觉起来这就是也许最多就只能投个那么几千张票，但是实际上可能对总统最后的选举很有影响，因为是按照州的数量来决定的。如果一个州里面会有 electoral college， 就是最终给总统投票的是州里面的代表，而州里面的代表会根据州里面的情况，州里面的情况做决定。很多州由于他们的票数很少，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代表对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会在自己州内的选举一方赢了，他们就把这整个州所有的票都给这一个竞选候选人。比如说，如果一个州里面有49%的人投了共和党，51%的人投了民主党，那么这一个州的100%的票全部都会给那个有51%的那个党派，感觉有点不公平，对不对？如果一个州一半的人都支持一个党，另外一半人支持另外一个党，那为什么所有的这个州的选票全部都给了同一个党？在这个是为了让这个州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个州只给一半的票的话，那么这个州就像没有一样，因为其他给全部票的州会有更大的决定性。所以虽然也许只有这么几千票，对全国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在一个州里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最终对全国的投票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现在我们得再插一段广告，广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讨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那这周我们在借着即将到来的11月6号中期选举这个机会，我们来谈一谈对政治和投票方面的了解。那现在我们就来展望一下未来，你对今年中期选举的预期是什么？总的来说，拜登总统因为对疫情和通货膨胀的控制不是很好，支持率越来越低。那你觉得这会怎样影响今年的中期选举呢？
我觉得总统在任期表现的没有大家预期的好的话，总归会使大家更加不愿意投他的党派。虽然说我们离下一次总统选举还有2年，并且我没有办法知道未来2年会发生什么，而且这一次也和选总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觉得因为拜登可能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可能选民不会很愿意投民主党吧，也可能这一次共和党会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一个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不能乱说。
我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共和党要比民主党领先，他们对整个政府的管制也是更加强大。就是我跟这个可以说都没有关系，我本来就知道共和党现在目前是比民主党要强大很多。拜登有可能是接下来会就是等于说是接下来很长时间以内的最后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了。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但是我看到的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表示的。总体来说就是共和党比民主党要领先很多在这个政治上。然后我相信这一件就是拜登总统对于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的控制的这个失误也是加重了这个的影响。
那我对今年中期选举的预期也具体的预期不太清楚，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总统是民主党的，而两会比如说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现在正好有一半的席位是左派民主党，一半的席位是右派共和党，而现在总的来说参议院还偏向民主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副总统是就是当100个席位中如果投出来是50-50的话，那么副总统会有加入一个额外的投票权，为了就是让这个参议院不要陷入僵局。所以现在由于副总统是左派，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现在这个参议院还可以为民主党做事。而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有可能有小部分的本来投了民主党的那些 district 或者是那些州会变成共和党。那如果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说哪怕只要一个州从民主党变成共和党，那么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位置将会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参议院就不再会投民主党的政策。那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民主党总统也没有用，因为参议院不会提出那些民主党的政策来让总统来批准，而参议院如果提出共和党的那些就是不支持民主党的那些政策呢，总统也可以不批准，总统也可以 veto， 也可以不就是不经过，而总统下的 executive order 也可以就是参议院也可以不批准，所以总的来说就陷入一种僵局。而在下一任总统，很多人也认为，就是我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在一些地方至少两个不同的地方看到很多人 predict 就由于现在 Biden 特别是对疫情和通货膨胀之前提到的这2点，他好像处理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更好的行为可以做，但是总的来说这两个 对经济和选举投就是对支持率是灾难性的事件，这两个事情都挨在他身上了，而他也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行为让大家都转而支持他，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不仅不能做第二任，也有可能要输给共和党的竞选人。那如果是输给共和党的竞选人的话，而现在的100个席位中又超过50个成为共和党，那么共和党将会又控制参议院，又成为总，就是控制总统，就是 executive branch。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共和党就可以下来，就是可以下达非常多的支持共和党的这些 policy，会对也许未来的很多时间内都有影响。而且这里我想再补充的一点是，在由于美国有就是参议院众议院这个 branch， 有总统这一 branch， 另外一个 governmental branch 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的美国政治的三足鼎立，另外一组就是judicial 就是法院部门，然后法院部门最高级的当然是这个美国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里面一共有9个人，其中好像我不100%肯定，但是至少2到3个都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特朗普只任命的。那理论上来说，这一些在这个中立的这个 court 这个 judicial branch 这个最高法院里面这些人应该是非常中立，他们不会支持不会因为一个总统是比如说民主党就认为就他们就偏说这个总统的行为全部都是违反宪法的，他们不应该这样。但是事实是不同的人对宪法有不同的理解，因为宪法上的字并不是一个说的，宪法上的词也许是几百年前写的，并且现在理解方式已经有可能变了，而且本来的字就不是很长，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也许你会认为宪法的人是这样写的，而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总之即使这些 judge 这些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们他们不支持任何一党派，但是由于他们个人经历不同，他们会把宪法理解为不同的意思，所以最终的影响是他们可能会支持其中一个党派的政策。而在特朗普任命的这三个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中，我可以想象就是这些法官都是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就是支持共和党的政策的，而一共就只有9个法官，所以当三个都支持一个党的政策的时候，这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说美国的法律部这个一个 branch 是支持共和党的，而由于最高法院里面的这些法官全部都是终身任命，就是只要他不死掉他永远都会做，所以这个影响可能是未来好几十可能30年都会持续存在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David 会说也许不会再有民主党的总统，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民主党的总统，但是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民主党的在政府上的控制的势力都不会大于共和党。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谈了一些关于未来的11月6日这一次中期选举的事情，而扩展开来也说了一些我们自己家庭和我们自己对政治和投票这个机制的理解。那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